那个时候我是大学里是学金融的，我毕业之后呢就在一家银行工作，年纪轻轻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人生的什么事情都毫无意义，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在银行工作，我身边围绕的大部分是商人和官员，那么这些商人和官员他们每天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所关心的东西完全就是利润，是权势，是金钱。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围绕在我的身边，使我对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很负面的看法。我就觉得我们从小到大，从小长到大，整个世界观都已经被扭曲了。当我们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子长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虚伪的价值观，被这个世界虚伪的教育，以及每天充斥的商业广告完全扭曲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包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我们都已经被完全扭曲的观念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但是我从小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我非常喜欢读书，我很喜欢文学，可以说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文学女青年。我觉得文学是我的避难所，虽然现实世界，好，我年纪轻轻的时候充满理想主义，但是当我一毕业走上社会，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扭曲，所以我把文学当成我的避难所。我觉得王小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只有这个吃喝拉撒的世界，我们应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对，如果人生活着就是为了我们每天上班吃饭结婚养孩子，做这一切的事情毫无意义，在这一切事情的表象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是超越吃喝拉撒的世界，是人类真正应该为之而生活的世界。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这个诗意的世界就是文学。对于我来说，对抗这个我所不喜欢的罪恶的庸俗的世界的避难所也是文学。所以我就看很多的书。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叫罗素啊，有一位哲学家叫罗素，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活着》。他在这篇文章里写说，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么这三种激情是什么？第一，对于爱情的渴望；第二，对于知识的寻求；第三，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他说这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就是我活下去的原因。那个时候我20岁刚出头，我一看到这句话，我立刻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原因。我马上就觉得对的，因为大家知道年轻的女孩，对吧，对爱情的追求，我觉得爱情胜过一切。然后对知识的寻求，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不停地去学各种证书，考各种证，想在人类文明知识中挖掘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我觉得当你对这个世界了解越多，你就知道越多真相，你才能发现它真正的意义。所以那个时候我拼命地追求知识，追求爱情，还有罗素讲的第三点，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那个时候我很年轻，一毕业就在很好的单位里工作，就其实对于人类苦难来说，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但是与生俱来的我内心深处就感觉到人生充满苦难，人生命运就是充满苦难。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难，我更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怜悯，但是我就觉得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对知识的寻求，对爱情的寻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才应该是支撑着我活下去的意义，而不是像我身边的人那样追求权势，追求那个时候大学生讲有几条路，红路就是当官入党当官，黄路就是升官发财，绿路就是考绿卡出国，我觉得这每一条路都不是我要走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对爱情，对人类文明知识，对苦难的怜悯，这才是我所要支撑我活下去的。于是在这种 想法呢支撑着我，我就一下班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看书。有一天很奇妙，我就走到一个租书的地方，然后呢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火与冰》，它的封面上写说这是一位北大学生的抽屉文学，就是说因为在中国那种特别的环境下，他的这种书不能够公开发表，所以他长期的被压在抽屉下面，所以这是余杰的第一本书。我就把这本书租回家去看了。我看了这本书，我第一次我大概傍晚吃完晚饭去租的，我第一次通宵不睡觉，一口气把这么厚的一本书全部看完。看完了之后我非常感动，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健康的人，这个人他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灵，他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像我刚才讲到，我们从小到大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被毁了，善恶观、价值观、美丑观全部都被毁了，居然有一个人他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小孩，他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国的历史、现实、教育、政治，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是非分明的。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灵魂就在跟我的身边，所以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我也想到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日子不好过，他一定会受到共产党的打压，中宣部的各种样的打压。当时我就觉得这样一个作家好难得呀，这个我要支持他，我要鼓励他，让他继续写下去，虽然前途未卜哈。那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学生还是老师，因为那上面写的北大才子余杰，我就觉得我要写一封信，我要作为一个读者去鼓励他。其实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从来没有给电台打过电话，也没有给任何什么杂志啊、知心姐姐什么的写过信。我平生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就是写给他。然后呢我就在这封信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写说，在这片不在在这片不在蔚蓝的天空之下，如果有一双眼睛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为之而受苦。我觉得虽然我们为生活在受苦，但是我们在文学在书中看到我们并不孤独，有这样的一个灵魂，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的一个心灵和我们一同在为之受苦，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们为之而流泪。我就写了这句话给他，当然我也写到了我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哈哈哈哈因为我要表明一下我的身份，对吧？就说你看，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呢，所以是上帝的恩典哈。我们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上帝就借着他看不见的手在指引我们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表示他，你看，连美丽的女孩都在支持你，中国不是没有救，对不对？不是只有只有这个半老的，这个经历过文革的老爷爷们在关心这些事情，不是只有下岗工人在关心这些事情，你有读者，有很多人在关心，而且你鼓舞了很多的人。我就给他写了。那个时候呢，余杰那本书第一次，他是他的第一本书，他还在读在研究生二年级出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一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当然不知道，我只是在一个书摊上，租书摊上看见，后来我才晓得那个时候余杰有每天有好多封信，几百几千封信雪片一样的飘向北大。我当时那封信上就写北京大学余杰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我觉得这封信可能不可能收到，就像小孩子写给圣诞老人。但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在他每天收到的几千封信中，他不仅收到了，而且神奇的给我回了信。于是我们两个人呢就我们两个就开始写信哈。刚才这个小韩讲到那，后来我们把我们来往的通信出版了一本书叫香草山。我们通讯了几个月之后呢，那个时候余杰，我跟余杰其实是同一级的，但是我本科毕业就上班了，他继续上研究生，所以呢我们通信的时候我在上班， 他在学校读书，我们通信了几个月之后呢，我就出差到北京，我们两个第一次相约在北大南门口见面。我们两个一见面，于杰就跟我说，我们结婚吧。于是我马上就说好。然后呢，然后我立刻就回到我的工作单位去，立刻辞掉工作，就一个人来到北京。那个时候北京啊，2000万人口，我只认识这一个人。整个北京2000万人口，我只认识他一个人。但是大家知道我那个时候生活的支点，在没有更高的支点之前，爱情就是我的全部支点。所以我愿意为他放弃一切，我就拎着一个大箱子，辞掉银行的工作。那个时候银行不能辞职，不能够，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国家单位，就是你辞职了，你就永远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我就坚决的辞掉了工作，带着我的全部的家当，一个人毫无畏惧的来到北京，2000万人口中只认识一个穷学生，我就放弃一切来投靠我的爱情和我的未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生命没有更高支点之前，爱情就是我的全部。可是呢，诸位都比我，很多人比我年长，你们都可以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很快我们两个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来了不久之后，我们就出现问题了。来了不久之后呢，他就硕士毕业了，可是因为他出的第一本书的文章得罪了政府的高级官员，于杰点名批评当时的很多政治局的委员，他点名批评。当他在学校的时候，北大还可以保护他，当他一毕业，他就一个人就陷入了极大困境。工作的第一天就被这个中宣部长，当时叫丁关根，下令全中国任何一个单位不许接受于杰。大家知道哈，90年代初的时候，没有单位接收你，你连户口都没有，所以于杰立刻就黑了，户口从北京大学移出，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单位可以接受于杰，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公司，大学毕业都是包分配的，你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尤其是学中文系的，你不能进报社呀，这些什么政府机关，你就没有工作。所以从他毕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户口，甚至于连身份证都没有，就完全变成一个黑人。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在北京艰难地寻找工作。我是南方人，我一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流鼻血，每天，对，太干燥流鼻血，然后我就每天鼻子里塞着卫生纸，坐公共汽车几个小时，4个小时，从北大坐到国贸去找工作。然后呢，他租跟他的同学一起租在一个公寓里头，那个公寓甚至于没有洗脸池，只有一个洗澡的喷喷头。我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洗完脸之后脚都湿了，就只能站在那里够着水。这个对我来说，这爱情的幻想一下子就破灭得太强烈了。所以爱情的幻想破灭，现实生活如此的残酷，这完完全全就打破了我所谓的理想主义。其实那个时候啊，从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理想主义都是很脆弱的。大家，我刚才讲到我放弃一切，拎着我的箱子来投奔于杰。可是当于杰他租的那个地方住在6楼，没有电梯，他从机场接到我，帮我把箱子拎上他租住的那个房子的时候，他说，你的箱子怎么这么重？好不容易拎上去，打开一看，里边各种瓶瓶罐罐，连牙膏我都带了6种。于杰那个时候真的是个穷学生哈，都惊住了，说你是到北京来，又不是到非洲去，是吧？你怎么这个除了我要洗头啊、洗脸啊、抹的香香啊，牙膏我都带了6种，就可见那个时候我的理想主义是多么脆弱，就是说我一定要用什么牌子的牙膏才能够刷牙，就可见人在年轻的时候自以为是多么的理想，多么的要献身，多么的要投奔爱情，其实是多么的脆弱。所以就从这一个牙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爱情基础是太脆弱了。所以很快我就受不了了，我就陷入痛苦。而且以前我在他的书，我们两个写信和读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灵魂怎么那么高贵，可是当我 当我来跟他结婚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个书呆子，对不对？他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信主，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哪怕给我们一个十全十美的灵魂高贵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和他相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痛苦，但是我又没有退路可以走，因为我跟他结婚是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拎着箱子就跟他结婚了。然后结完婚之后，把他的书寄给我爸爸妈妈说，你先看这个书，看完了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退路，所以我就很痛苦。然后对，我那个时候没有信主，所以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不对的。正当我们生活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感谢主，恩典就临到了我们中间。那个时候呢，因为于杰没有工作，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参与一些民间编写一些教材。那个时候他的老师钱立群老师，他们就邀请我们一起去编写一套给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因为我非常喜欢现代诗歌，我非常喜欢现代诗，我也非常尤其非常喜欢西方现代诗，所以这个钱立群老师呢也请我去参加这个编写组，专门为中学生来选择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的现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那在这个会议上面，我遇到了平生我第一次碰到的基督徒。你看大家看我多么孤陋寡闻，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碰到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一位来自于南京的大学教师，他在我们的这个课外读物的编写会议上，他提出要把圣经中间的一些章节编写到这套学生读本里。大家知道在中国中学生你是不可能读到，尤其是在课外读物里读到圣经。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让我注意到了他。那个时候的我对信仰一无所知，我认为有信仰的人就是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想，所以很简单很快乐，而我就是太聪明太有理想太有追求，想的太多，所以很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正在跟于杰感觉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我也变傻去相信点什么，这样我就可以逃避生活，逃避爱情，逃避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彼此折磨。所以带着这样的骄傲和错误的想法，我就主动的开始去找那个基督徒，我说真希望你给我洗个脑。结果呢，这个基督徒呢，这真的是神的一位很好的弟兄，他就跟我来讨论。于是每天晚上，你看我觉得我自己不耻下问啊，每天晚上就跑到他所住的那个房间去，开始向他提问，关于童贞女玛利亚什么什么问题都提。慕道友大家知道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还有位特别有问题的这位先生，他写了一整本书。我那个时候就和你一样，我觉得这些人的头脑都很愚昧很简单，他们就是因为受教育不够，所以呢现在呢我宁可变成他们，因为有知识让我觉得痛苦，头脑清醒让我觉得难受，我无法度过人生这个充满磨难和折磨的人生，我愿意牺牲掉我自己的头脑智慧去换取心安理得。于是我就去找他，每天晚上跟他辩论。后来我发现呢，这个人真的是不行，因为每一次我跟他辩论辩到最后，他都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于姐讲，我说这什么基督徒啊，这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哈，他这个连我都回答问题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但是我跟他辩论了几天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每一次我都辩赢，但是赢了之后的我依然是内心空虚，气急败坏，觉得生活无意义，也很烦躁，也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而这位弟兄呢，他每一次都辩输，每一次都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我也回答不了你。可是他输了之后，他依然心平气和，依然内心充实，依然我感觉到他内心有一种我所撼动不了的东西，这个是超越了输赢的。 就是我赢得气急败坏，而他输得心平气和，我就感觉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是我没有的，他超越了人世间的所谓赢和输，所谓对和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才有点奇怪了哈。但是我们这个会议很短，很快一个星期结束了，我一无所获。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又跑去找他辩论。这个时候他突然问我，他说你听过赞美诗吗？我说没有啊，什么叫赞美诗？他说我可以为你唱一首赞美诗。我说好呀。于是这个弟兄就在宾馆那么很简陋的房间，没有任何的音乐，也没有任何的背景，这个弟兄突然就开口唱了我平生听到的第一首赞美诗。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当时他刚刚开口唱出第一句歌词，我甚至还没有听清楚他唱什么的时候，我的鼻子突然就发酸，我的眼泪忍不住的就流出来。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像一颗石子准确地击中我的心脏。在前一分钟我还像一个骄傲充满斗志的斗鸡，但是在下一秒钟我突然就像一个充满委屈的孩子，所以我的眼泪就哗哗地往外流，我鼻子就发酸。其实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听懂他在唱什么，他唱的是圣经中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我感觉有一个东西像石子一样击中我的心脏，但是那个时候我很骄傲，我没有立刻打开心扉，我为自己的失态觉得很丢脸，我觉得我怎么突然就哭了，于是我马上站起来就跑出去，依然没有接受上帝。第二天早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坐飞机回到北京走了。那位基督徒分手的时候送给我了一本圣经，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时我并不明白这句话，可是后来我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真理，有真理的圣灵，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他不是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是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弟兄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太骄傲。当时我一听这个我很不服气啊，我觉得你看来开会这几十个人，大家每个人都把你当怪物，只有我一个人不耻下问，每天去不惜让自己变傻一点，每天去问你，是你自己没有把我洗成功，对不对？你这个功力不够，你居然还说我骄傲。而且这个弟兄在圣经上写的这句话，那时候我跟于杰刚结婚，是蜜月，正在度蜜月的时候去参加这个会议。后来在我信主十几年，这十几年的过程中，我每一次给别人传福音，每一次向不信主的人讲圣经的时候，我都想起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弟兄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在圣经的扉页上写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一人蒙福全家蒙福，爱情如重水，上帝祝福你。他从来没有想过讨好我们人，用人所能接受的话语使我们觉得呀，圣经不错嘛，写得挺吉利的啊，圣经挺有智慧的，圣经还挺有知识的，圣经还挺喜乐的。没有，他写了一句，那个时候我认为连文法都不通，什么叫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觉得这个连基本文法都不通，是不是？但是这个就是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想求人的喜悦，用人所来接受的，说哎呀，这个圣经看来不愚昧嘛，写的还挺有意思的嘛，绝对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神的话有真理的圣灵，有真理的力量，我们绝对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爱好来使神的话屈就人，我们要让人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所以这个弟兄他就写了一句我认为完全文理不通的话给我，并且对我说了一句我很不高兴的话，说你太骄傲，然后他就走了。走了呢，但是奇妙的就是哈，虽然我当时不承认，但是骄傲这两个字就像火烙在了我的脑子里，我随时都想起来他说 你太骄傲，我很气我。但是这两个字就在我脑袋里驱散不走。我常常想起他对我说的这句话，说你太骄傲。后来的日子，我回到北京，我每天坐地铁去上班。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就每次去坐地铁，我坐很长，我都带本书看。后来我发现很有意思，什么书都能看得完，就是圣经看不完。哎，我就每天上下班，我就带着圣经，我发现这本书有意思啊，什么书都看不完，什么书打开都像没看过的。于是我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什么书？哎，这怎么从没见过这句话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圣经又小又好带，又永远看不完，我就上下班的时间我就带着圣经看。结果那一天终于来到，有一天我在上班的地铁上，当我正在阅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现在都记不清楚我到底是读到了哪句话，我只记得我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突然圣灵降临，我就像一个瞎子第一次睁开了眼睛，又好像一个人第一次站在镜子面前，我突然明白了骄傲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骄傲，什么是罪，突然明白了我一直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怜，是何等的罪恶。我突然明白了他说你太骄傲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毫无指望，现在最终不能自拔，我过的是何等可怜的日子。我第一次明白耶稣为我而死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明白我是一个罪人而耶稣为我而死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在地铁上拼命的哭，以前我听到很多人说你是一个罪人，耶稣为你而死，我觉得是我是很多的毛病，可是我从来不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是什么意思。在那一天我才看到我自己，当我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时候，我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我觉得生活充满空虚，我觉得我要努力的挣扎才能够使自己活下去。可是当我第一次看到我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彻头彻尾毫无指望的时候，我却充满了喜乐，我人生从来没有那么的快乐，我一路都在流泪，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为我而死，我从来没有那么的喜乐。于是我就一路哭哭哭，哭到单位，每一个人看见我都大吃一惊，那一整天我都说不出别的话，我见到每一个人我只有两句话，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为我而死。那个时候我难以表述自己的喜悦，难以表述那巨大的圣灵打开我眼睛，使我看到自己一个罪人，当我罪得赦免，何等的喜乐。我就除了这两句话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讲。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觉得自己一切都好的时候，生命充满苦痛和空虚，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自己毫无指望，全然活在最终是何等可怜和罪恶的时候，耶稣为我们而死，救恩的喜乐充满着我们。于是在那一天我就得救了，我就明白什么叫真理的圣灵，我就明白什么叫做骄傲。我在地铁上痛哭流涕，第一次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主。所以如果人不认识自己，就不会认识上帝，同时不认识上帝也绝对不会认识自己。那一年就是2001年的圣诞前夕，2001年我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受洗归主。受洗之后我就告诉于杰，我说我终于知道什么意思了，因为于杰是亲眼看见我跟别人辩论，亲眼看见我把别人说的哑口无言的整个过程。我跟于杰说，我说我终于知道了上帝是真的，耶稣为我而死什么意思。我说了这话之后，于杰看见我痛哭流涕嚎啕大哭，然后反反复复只有这句话，于杰就很吃惊的这样看着我，只有一句话说，真的假的呀？然后我说没有比这个更真的事情。于是我一信主，我就马上在家里组织查经班。所以感谢主，非常奇怪，你看我一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耶和华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奇妙。对，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为我而死。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但是我就立刻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在北京我找不到教会，而于杰告诉我说，街上你能看见的教会都是共产党所控制的教会，所以我也不能去。我说那我怎么办？我马上就在家里，我信主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开放家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就说你们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结果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家里来讲圣经。我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就自己学习读圣经查资料，然后星期天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就开始讲。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六个人，三对夫妻，我和于杰一对，还有一对是音乐家，还有一对是画家，都是我们的朋友。六对夫妻，只有我一个人信啊，不对，三对夫妻六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信主。我们没有牧师带领，没有神学装备，完全靠主亲自来带领。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曾经像一个在沙漠中渴得要死的人，甚至将干渴到绝望的人，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泉水，我要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就像我对我妈妈讲，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有耶稣。我妈妈说你在说的都是什么呀，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说妈妈，你老了，你的女儿希望尽自己的全部努力能够使你的晚年幸福，我哪怕挣全世界最多的钱，我哪怕把所有的物质都给你，但是我不能保证你老年幸福，因为你会老，你会生病，你会孤独，最后你会死亡。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相信了耶稣，哪怕你唯一的女儿现在夭折，你一定不会被击倒，你晚年一定会充满喜乐，有一种力量在你心里永远不被撼倒。所以妈妈，我宁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换来你信主。我妈一听这话马上就流泪就哭了，因为这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深深的知道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生命有何等奇异的改变。于是我一定要把这沙漠中的水，把这茫茫苦难人生中我看到的光明，把我对我母亲无限的爱和担忧，把我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知道耶稣可以做到。所以我就怀着这样的心开始对我身边所有人来传福音。那个时候我们三对夫妻每个星期天我就跟大家来开始，我相信只要是我讲的是圣经的话，他们就一定会信，包括于杰。我从来没有相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于杰会信主。虽然那个时候他脑袋很大，也非常骄傲，就视我为走火入魔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从来没有见过企鹅对吧，有一天我见到了企鹅，我回去跟你讲有一种动物是企鹅，你像乱讲，这个时候我会不会气急败坏呢？我不会。我会不会恼羞成怒了？我不会，因为我知道企鹅是真的，早晚你有一天会看见它，我不用跟你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的，因为上帝是真的，所以我一点也不着急，只要有一天你听到了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有能力的，你一定会信。但是前提是我要让你听到他的话语，我要让你听到。那么我怎样能让他听到呢？他不可能跟我去教会，唯有的办法就是在家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家很小，只有一个客厅，我一讲他一定能听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开查经班，就是为了让他一定要让他听到圣经。我坚信任何一个血肉之躯世上的人，如果他能够持续听到圣经，就像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像电棒一样，这个电棒只要打到它，一定它滋被打中，前提是你要打到它。圣灵是电，所以我们给家人传福音一定要让他听到神的话，给他圣经，让他听到神的话，带他去教会，其他的事情你就放心，他一定会被击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家里开始讲圣经。于杰对我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虽然他不能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但是他很配合。每个星期我召集大家来读圣经，他都负责倒水啊，拿拖鞋啊，在那里。所以神借着这个让他在服侍，还没有认识主就服侍。那个时候呢，我们总共只有三对夫妻，有时候有一对夫妻不能来，就只剩四个人，有时候呢另外两个夫妻都不能来，就是我们两个人。 但是只剩我们两个人，我也照样的星期天就聚会，先唱歌，然后就讲我是传道人，他是慕道友，我就对着这一个人讲啊。于杰真的是很爱我，他就这样支持我，他甚至安慰我。所以我们的牧师，我们不要担心哈，星期天大家都有事没有来，只有一个人，神就借着这一个人来行使他自己的神迹。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我要对着他讲。于杰他还安慰我呢，他觉得你看你要来讲圣经都没人来，他还安慰我。他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大家知道哈，高行健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写了一本书叫一个人的圣经。他说以后我可以写一本书叫两个人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安慰我，我说很好。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何等的不堪，是不是？但是神没有让我们成为迷失的羔羊。从我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聚会到现在啊，十几年，从16年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星期天没有停止过聚会。所以在我跟他讲大概2年，你看，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哈。2年之后，有一天中午，我们两个正在吃午饭，于杰突然对我说：“觉知祷告是怎么做的？”哈、我一听心中大喜啊，赶紧把菜都推开，然后很谨慎的说：“觉知祷告很简单啊，我可以带你做呀。”我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这样好了呀。他说：“好啊。”啊，我就好高兴啊！于是我们立刻就放下手中的碗筷，我就对他说：“我说，我就领着他，我说，亲爱的天父，我愿意从心里承认、相信你是唯一的真神。你曾经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脱离死亡和罪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于是我就说这个，我说一句，他说一句，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我就听见于杰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是于杰，阿们。”当时我听到这里，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表明他，虽然他的意思是说，虽然我是跟着他说的，但是我自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是我自己愿意承认我是罪人，不是他教我的，是我自己愿意接受。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说感谢主，今天他在上帝面前宣称我是于杰，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于是在2003年的圣诞节，于杰就决定受洗归主，感谢主。可是呢，他作为一个作家哈，那个时候就是一毕业就成名，年纪轻轻就出名，很骄傲，罪在他身上也特别的显多。他在他洗礼的前一天，他还跟我说什么？因为于杰那个时候呢，他写的这些书，我讲了他直言不讳的批评时政，所以被当时的中国的读者哈，大家都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称为北大学子的脊梁，被称为脊梁。所以他就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很脊梁。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喜欢任何形式化的东西，虽然明天我要受洗，但是我不会下跪的。”他居然，你看，骄傲吧，是不是？在洗礼的前一天居然对我说：“你们不要指望我下跪哈，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我不会下跪的。”当时我就跟于杰讲，我说洗礼是一个信仰告白，是你向全世界宣布你要脱离撒旦的权势，从此你归向耶稣，没有人要你下跪，你不需要下跪，你想下跪就下跪，不想下跪就不下跪，不需要下跪，这是一个信仰告白。于是那天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家庭教会的房间里，几十个弟兄姐妹挤在一起，举行非常简陋而神圣的点水礼。当那天施行洗礼的牧师叫到于杰的名字的时候，说于杰弟兄，当叫到他的时候，他走到前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这个就是圣灵的力量， 当一个人感受到上帝的浩大神圣和恩典，又看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和全然败坏，又看到神如此的爱他，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能不跪倒在地全然的顺服？所以他虽然在前一天还骄傲地宣称我绝不下跪，可是当牧师叫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扑倒在地痛哭流涕。恩典和真理就是这样的，使我们每一个骄傲的心，一个自我为义的心，一个活在自我意识中可怜的罪人，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何等大的清洁、洁净和圣洁。这个就是逾节。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夫妻俩就一起的来在我们家中来敬拜主。所以我今天的见证就讲到这里。讲到逾节这个得救之后，我觉得我的使命就完成了。因为今天的主角是逾节，我们就请他来做他罪人如何的见证。谢谢大家。所以也特别请我们中间丈夫和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上帝有应许，那在后的将要在前。感谢主。
是有一个弟兄去给我放那个吗？好，谢谢。好，那个我就接着刘明讲的那个上半段来讲。那下半段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从那保罗的那句话中来的。那保罗晚年的时候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我刚跑的路那个才那个当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想在我们的那信仰的这历程中，我们是从先追求爱情，然后从追求爱情到那追求信仰。所以我就用从那放下一页。从那个香草山到真多亚方舟。所以在那追求爱情的那过程中，我们俩后来把这一段的这个故事那写成一部那个书信体的长篇小说，那个香草山。那个当然这个题目也是从那圣经中来的，从那个雅歌中来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这香草山上。但是正如那刘敏刚才讲的，就是爱情其实是那喝了以后要再渴甚至更渴的水，所以那个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往下面放一段。所以当有了爱情以后，那个我们又那追求信仰，然后上帝对我们那拣选。这边一张是那刘敏的那洗礼。这位这个老牧师，他是曾经在那个三字教会里面那个做牧师那很多年，晚年以后他那个在那家庭教会里面这个服侍，而且他写了一本书，把这个三字的来龙去脉都写得那非常清醒。那后来我们就那成立那方舟教会，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北京的郊区那个做这个洗礼。我们当时因为要在一个小小的水库里面那进行洗礼，所以我们凌晨那个四点钟那起床，然后我们租了一辆这个巴士，然后一个半小时开到这个郊区，趁这个公园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那个洗礼。再往下放。我们方舟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那意向，就是我们要向那些为公义而战斗的那些所谓的国家的敌人来传福音。这张照片是我们看这个前排从右开始的两位是这个天安门母亲那丁子宁和那蒋培坤夫妇。那个他们一位是他们都是人民大学的这教授，他们的儿子这个蒋吉年当时只有17岁，是那个人民大学附中的那个中学生，他要去给他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那绝食的那些哥哥姐姐那些送水送面包，他妈妈把他守在家里，他从二楼跳到一楼然后上街去，结果当天晚上那个军队开枪，那个当即就那中弹死亡。所以后来他们两位就成为这个天安门母亲，成立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组织到大概有100多位这个难属，但是因为他们这样那公开的说那个六四的这个真相，他们也被这个学校停课那开除受到骚扰。 然后他们旁边一位那位老先生是那个蒋彦勇医生，大家知道 SARS 的时候他是第一位那站出来揭露 SARS 的真相的军医，他本来是有军级待遇的，曾经做过这个邓小平这个杨尚昆的这个医生的，但他那个站出来那个把这个 SARS 的这真相告诉这个世界。那后面那四位就是刘晓波夫妇和那我们夫妇，所以当时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那使命，给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意向，向这些为这个公益而奋斗的这些中国的这个良心，向他们来这个传福音。当然那个后来那个晓波那被捕那入狱，但是他虽然他还没有那信主，但是我跟刘敏我们都有心中都有一种那确信他会成为那基督徒。因为其实从80年代那开始他也是非常早的那思考基督信仰跟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个问题，他也比较早的比如说讨论到那个南非的那转型，那个南非的教会图图主教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基督教里面的这些基本的价值，就爱公义这个宽恕这个同情，这个南非他要那和平的那完成这个社会的这个转型几乎不可能，因为差不多每一个黑人家里面都有非常悲惨的那故事，都有亲人被那些白人那些掌权的人那个强奸那个杀害，所以当这个政权翻转过来，当黑人掌权以后要去向这些白人报复的话，这国家永远就在这个冤冤相报中。其实那今天的中国也跟当年的南非是差不多，虽然我们没有种族意义上的这个黑人白人的这种肤色不一样而产生的种族隔离，但是在中国我们知道有城乡二元的结构，我们在中国如果是农民你就是第二等公民，所以这个城乡的对立，这个农民所受的这些欺负歧视，然后由此产生的这个仇恨，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在向这个火山这个爆发前的那种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也是未来中国教会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往下面放。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意向，所以虽然我们在北京是一个很小的家庭教会，我们一直只有50个人左右，但是我们就成为中共当局他们的这个眼中钉。所以这是我们在2006年1月16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那聚会的时候，组织聚会的时候，那个警察就冲进来这个骚扰。所以当时他们对我们拍，然后我们也掏出手机来对他们拍，然后一开始是那站在后面那位这个便衣，他一开始进来，然后他说我是你们的这个邻居，你们这个唱赞美诗的声音那个太大了，我们家里有心脏病人，我们要那个去那个汇报你们，去那个举报你们。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说这个邻居是那跟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常常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肯定不是我们的邻居。所以他被那揭穿以后，后面穿着警服的人就进来，然后他就拿着本子，这个本子是国务院这个宗教事务这条例，然后就开始念，就超过10个人以上，这个聚会要向政府这个登记，要取得这个同意。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中有很多是那个人权律师，所以他们对法律是那非常的这个有这个研究和了解，所以我们就那反驳他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你的这个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是国务院的那宗教局的一个政府部门的行政条例，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批准，不是法律，所以你这个行政条例跟宪法相比，宪法是上位法，我们遵从宪法，不服从你这个行政条例。所以这些警察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他们都被我们变得这个哑口无言。然后他说你们那不准我那拍我们，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的一位那个做律师的弟兄就说，你是穿警服，你是公务员，公务员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是没有肖像权，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样的法律。所以我们就那常常会那遇到这样的 情形。所以我们曾经有两个月之内我们搬了这个六次家，因为我们去那个租房租一个公寓来聚会，然后他们就去向房东施加压力，然后所以我们刚刚聚会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再去，这房东就说我们把这个你们的这个租金全部退给你们，你们不要再来。所以后来上帝那非常保守我们的是，有一次我们被那个赶走的时候，我们正在准备那搬家，在这个院子里面这个搬家，那突然我们那碰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可能那在座的那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他，他也到这个书香团契来，这个前段时间来分享过这个思维姊妹，所以他们那正好在那个院子里面，那思维有一套房，对，所以他说他刚刚买了他房，他说他那个前几天他就在祷告中，上帝跟他说你这套房子要为上帝所用，所以他就在这个院子里面碰到我们，他就说他就知道我们这种情形，他就把房子这个租给我们用，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生活，这些警察想去找这个房东这个施加压力都那找不到人，所以我们后来顺利的在这里那聚会了长达六年时间。然后再往下，所以这是2006年这个5月11日那布什总统在这个白宫接见我和那李百光和那王怡，所以那我和李百光都是那方舟教会的那弟兄，那王怡当然他后来在那个成都这个他那上帝带领他然后创建了秋雨之福教会，但是就是王怡那个信主，他也是那个我们夫妇俩那个回那成都这个老家去那过年的时候向他们夫妇这个传福音，所以他们也是我们那非常亲密的那弟兄。再往下，然后到了2010年这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那传出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在这个南加大这个讲学，那天晚上正住在南加大，所以可能是在那前两天我到这个贵教会来访问过一次，所以那一天我通宵都没有睡觉，就在这看电视看这个诺奖的最后结果会是怎么样，大概是凌晨2点那3点那个 BBC 那最早出来这个消息，那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就劝我说那刘晓波那获奖以后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那当局会对你有那个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说那个你现在回去那风险很大，你最好在美国那个留一段时间看一看，但是我在那5天以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因为当时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往下面，因为我在写作，当时我在写作刘晓波的这个传记，这是香港版台湾版和那个英文版，所以我想我必须要那回到国内去要把这本书那尽早的那完成，因为刘晓波虽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是全球最近20-30年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最不为这个世界所那知道的一位，因为他长期在这个铁幕的这后面，长期在中共的这种高压这种监控下，所以他的事迹他的著作也没有办法这个出版，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他的这个故事那写出来，让全球更多的那读者来那知道。再往下，但是我回到国内以后那第二天就被非法软禁在这个家里，就是我们家这个下面，我们家在2楼，这个楼那个对面的那楼这个楼上的2楼，我们看到这些便衣在下面，这个警车在这里，然后他们也一开始是把我一个人这个软禁在家，然后我就请这个刘敏去给这个刘晓波的妻子那个送一些书籍，送一些那食品，他因为他去这个探监的时候要去给刘晓波每个月探一次监可以那带去，结果后来那当局知道以后2个星期以后把刘敏也这个软禁在家里，所以他有一天那上班回到家中刚刚上楼，这警察就跟他说你从此刻起不能出门，他的车还停在下面，他的这些那提包这些全都还在这个车里，然后他的这手机这个网络我们家的网络全部都被切断，等于他的那公司的老板第二天就不知道这个人这个人间蒸发了，所以就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这个家里，这种非法软禁的这个状态实际上比真正被捕那个坐牢还要难受，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前面是什么，不知道这种情况会那持续多久，然后不准迈出自己的家门这个一步，我们要那吃什么东西，我们要写张条给他们，然后这些这个秘密警察他们去买来以后，当然我们还要付钱给他们，他们要来，所以当时我们手上只有2000多元的这个现金，我们不知道这个状况会那持续多久，我们所以只能买最便宜的菜，希望能够这点钱能够这个够用，所以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就在读那圣经，读约伯记，所以那这句话是那段时间我们那个上帝用这段事那这句话来给我们那非常大的安慰，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这个看见你，就在这个苦难中跟主那个更亲密。再往下，然后到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2010年的12月9日，就是在挪威这个奥斯诺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的那个同一个那时间，大家都知道，就是颁奖典礼那一次是100年的诺奖的颁奖典礼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把空椅子摆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曾经颁奖给像这个苏联的那个物理学家，这个反核的那个追求民主人权的萨哈罗夫，也曾经那颁奖给那个波兰这个团结工会的这个领袖瓦文萨，也包括缅甸的这个昂山素姬，当然他们都被监禁，被他软禁，然后不准出国，但他们的亲人都能去这个带领，这是那唯一的一次，就是刘晓波他不仅自己在监狱里面，他的亲人还有包括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全都被这个软禁，所以100年的这个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个空椅子连这个带领的人都要找不到，也就是在那同一个时间，然后警察就那个敲开我们家的门，说我们的上级要跟你那见面，要跟你谈谈，然后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个别的，我都还穿着在家里的那个运动服一套，然后就那下楼去，一下楼我就发现这个情况不对，有3辆车，有那个20多个人，然后就有2个人一下就那扑过来，用这个黑头套把我头给这个套住，然后就扔到他们的1辆车上，所以开了2个多小时到北京郊外，我也不到什么地方，然后刘颖那时候还被那软禁在家里面，然后就是当天晚上就是持续那10个小时的那个非常残酷的那酷刑的这个折磨，把所有的这个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包括把这个手指一根一根的这手指往后面掰，然后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说过去的10年时间你写了1000万字诋毁我们党和政府，然后你起的破坏作用超过一支那军队，然后这些文章这些书都是你的10根手指在这个电脑键盘上敲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你的10根手指全部扳断，你以后再也不能来诋毁我们党和政府，所以我后来就那昏死过去，所以我在那身体的剧痛，然后在那陷入昏迷之前，我就一直在心里默祷，那甚至我跟上帝说如果你要那取走我的那性命，如果你要让我成为一个那殉道的人，我说我也愿意，但那时候上帝清清楚楚的给我这个2句话，一句话是说若非上帝的那许可，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另一句话是说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所以我得到这2句话以后，我陷入昏迷的时候我也是很平安的那陷入我的昏迷，所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那抢救，因为我想当时他们只是上级这个命令他们对我那个惩戒一下我， 也没有就是说真正下命令要把我打死，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变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世界性的新闻的事件。所以他们很快把我送到医院，那抢救一开始送到郊外的那昌平的一个医院，那医院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说然后他们又从那个北京市内调来一个很高级的这个救护车，然后送到他们中共的这个高干的这个医院，这个北京医院，所以经过一个昼夜的这个抢救才从死亡线上就挣扎过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医生在抢救我的，这个、医生对我说如果迟到半个小时我们就没有救了，然后他就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说这些人这个打我，然后这个处长和他那手下的几个特务就把这个医生拉到一边，然后另外一个科长就跟我说你不能这样说，你再这样说我们把你身上的管子你输的氧气全部给你拔掉。再往下走。所以后来有一年的时间，就是这次的事件这个发生后的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是有很多时间是处于这个被理由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当代的这个中文词中有一个词被理由，我们理由是我们自己出去玩，但是被理由是那个强迫我们是被动的，所以每当这个所谓的敏感这个时间，两会、六四的纪念日、十一国庆、美国总统访华、联合国这个秘书长访华，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不能待在北京，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我们有可能这些外国元首有可能来跟我们见面，然后说除了北京、上海、西藏、新疆，中国的其他地方你们可以选，然后我们一个团队的人然后陪同你们去。我记得那最后一次被理由是2011年的那圣诞，因为他知道我们教会会有圣诞的活动，我们会有那个福音的这个布道会，然后就说你们这个圣诞节不能在北京，你们那必须到北京之外的地方去，所以当时我们去那个海南，去那个三亚，然后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机票那酒店都是最贵最贵的，所以他们订了这个五星级的这个套房，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天时间，我们就那个很急躁的我们要那赶回去，然后那个处长后来跟我们说我派一个那科长送你们回去，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多玩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所谓的维稳的这个经费，每年的维稳费用7000亿这个人民币比公开的这个军费还要多，就像对我一样，对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这个书生，他们要用这样的方法要耗费这么多的这个民脂民膏。然后到了2012年的1月11日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反复跟这个当局来谈判，他们终于答应那个放我们这个离开这个中国，但是他们说不准那个通知那任何亲戚朋友这个媒体，然后我们的人那送你们到这个飞机场。所以那一天他们两辆车八个这个便衣一直把我们送到那个飞机的那舷梯那里，看到这个舷梯这个关上他们才走。所以我们到了第二天到了那华盛顿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华盛顿那召开一次，在那个外国记者在俱乐部里面那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然后把这些真相全部都那说出来。往下面走。那我想那对我来说这选择在美国生活，我想我们中国的那个诗人，我们那四川的诗人那苏东坡曾经有一句诗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而这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他也曾经说过，他说自由在哪里那祖国就在哪里。所以我想我选择这个流亡其实不是流亡，因为我有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就是这个天路客，我们在地上就是这个客旅，所以我们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这个天路历程当中。所以那上帝在每一个那个信靠他的人的那生命中都有一个超乎于他所思所想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那计划。所以我们刚刚登上那飞机的时候，我的手机里面收到一则 这个短信息，就是那个王毅弟兄给我发来的，他就用这一句那个创世纪中的这个经文来那鼓励我们。在创世纪中，这个耶和华对这个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往下。所以后来我们到了美国东岸，到了华府的这个郊区弗吉尼亚以后，我们那参加了在那张伯内牧师他所那创建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里那聚会。所以那现在我回顾我自己的这个信仰历程，我特别感恩的是，刚才刘明也讲到，就从我们信主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离开过一天的那教会。所以我也看到有很多受过洗的那知识分子的那基督徒，一些甚至一些有思想家的这个潜质的人，那些前辈，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位那学者刘晓峰，最早的那个翻译和介绍基督教的很多经典的著作，但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教会生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所以就像圣经中说的，那犹太人认为那基督教是那个智慧，所以他不愿意跟那普通人在一起那聚会，他认为基督教是全世界只有几个人懂得最高深的学问。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他的生命的败坏跟他脱离这个教会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这个毛主义者，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所以我不是说我比他更加这个高明，或者我比他更加这善良，而是我特别感恩的是，就是上帝让我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教会。在教会中，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软弱的，但是我们互相搀扶着，我们是一个群体性的，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一起跌跌撞撞的向着真理的方向来走，往下走。然后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年，2013年，在上帝的呼召之下，那刘明，那成为那丰收华夏，那基督教会的那个传道人。所以我在那基督徒作家这个身份之外，我又多了一个身份。那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去那个台湾那访问，那台湾的很多教会里面，我们也遇到一些女性的那个牧师或者那传道，然后他们的在台湾教会里面就那称呼他们的先生是那个司长，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最新的那个身份。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也开始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那服侍。那最近的4年时间里面，我一直在教会里面上这个组织学课程，然后包括我那个在我们家里有一个那查经班，那个周间的这个小组查经，我也这个参与这个带大家这个查经。再往下。然后特别感恩的是，这我们到美国那个5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是那上帝手中的一支那小小的这个铅笔。在美国的这5年时间里面，我那完成了17本书。所以我跟我们的这个儿子，他现在在后面，现在已经那时差到了，已经开始睡觉了。然后我们每年会那个约定一个小小的这个约定，每年到我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场这个比赛，我会把我的书全部放起来，看我的书高还是他的身高高，我们看我的书的那增长快还是他长得高。但大家看到他大部分时候是他的身高那增长比我的书那个快，所以我要他越长越快，所以我还要更加努力才能够那追上他。但是我想到他18岁以后，他就很难再长得更快了。我会那后来居上。往下。所以这17本书有那个超过500万字。就大致我最近几年的这个写作和思想分成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写一些关于那个知识分子问题的那著作，像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反抗， 流亡者的这个书架，刀尖上的中国等等，再往下。然后因为最近的这五年，到美国以后这五年，那个台湾变成我的第二个故乡，我每年都会去这个台湾这个访问。那除了去台湾那个收集那资料，其实台湾的很多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资料比在中国那还要多，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那国史馆、那台湾大学等等，有很多的那第一手的那资料。然后我也跟台湾的这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这个大学生，就包括很多陆生，很多那个大陆学生到台湾去那个学习的，所以我到很多大学去这个讲演，去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讨论。今天有一位那个清华大学的那退休的这个教授，这个李老师来，所以我每年也会去那个清大，所以我跟那台湾清华大学是有非常密切的那关系。所以我也写这个第一本从这个顺民到那公民，所以两年以前台湾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正好那刚刚到台湾，所以我是整个那太阳花学运的那个见证人，这个观察者，所以我就写出这样一本书。然后这两本在那明亮的地方和那个我也走你的路，我是在写一个台湾民主地图这个系列，所以我也在研究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历史，我想未来能够供那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和那借鉴，所以我就以这个地点来写，有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地点。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地点，一个台湾那个台北的那市中心有一家小小的这个教会，义光教会，当年是一个人的这个住家，是这个台湾党外运动的一位先驱。那美丽岛事件的时候，美丽岛的这个受刑人这个林义雄先生他们一家这个住在那里，所以就在他这个在法庭上受审判的时候，他的妈妈、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女儿在家里，有一天歹徒就闯进他们家，把他的妈妈杀死，然后把他的也去杀了他的这个三个女儿，所以他的那双胞胎女儿被杀死，然后还有一个女儿身中这个十几刀，那个幸存下来，叫林焕君。所以后来这个幸存下来的这个女儿到美国来这个留学，而且学这个圣乐，然后嫁给一个美国的白人的宣教士，所以他们夫妇俩后来又回到台湾那宣教。那大家知道我们那个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面，这个发生过血案的这个地方，这个、房子你也卖都卖不出去，所以当时他们家为了送他们女儿要到这海外来，要把房子卖掉，那没有人买，所以当时台湾长老教会把这个房子买下来，把它做成一间这个教会。所以有一个发生血案的这个地方，充满仇恨的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一个充满爱的这个教会，所以我就写到这个义光教会的这个故事。所以我每一本书里面写25个这个地点，所以这个系列我已经写到了第三本，今年5月份会在台湾出第三卷，明年我还会去写第四卷。我想那个4本书写完就一共有100个地方，所以那不仅是对于台湾的这年轻一代，我以一个外来者的这个眼光去看，去给他们也能够提供一些新的那视角。所以我记得我在台湾的像台大、那个清大、交通大学等等这些大学里面，那跟这些年轻同学那个讨论的时候，我说我就在那介绍我的书的时候，我说比如说我的每一本书写到25个地方，我说如果有去过这25个地方的人，我可以送一本书。但是我后来在台湾走了30几个这大学没有送出那一本书。但是后来就有很多的台湾的这年轻人把我这本书作为他们的一种特别的那个理由的这个参考书，所以他们就按照我的书上写到的地点去那走，甚至有很多陆客到台湾旅游，把这本书，他们不是去大家都去的这个阿里山、这个日月潭、101大楼，而是去我写过的这些跟台湾的民主这个运动有关的这个地点。再往下，然后就是关于这个政治批判的那著作，我是直接点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在我到美国的第一年，1912年写这个胡锦涛的那这本书的时候， 中国的安全人员去找我爸爸谈话，说不要以为你儿子在美国就很安全了，说美国也发生过江南案件。所以但是我觉得很那非常可笑，他们用当年台湾的这个蒋经国时代这江南案件，就固然他们把这个江南这位写这个批判这个蒋经国的这个作家那个暗杀成功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丑闻，而且成为启动台湾的这个民主变革的一个重要的那转折点。所以对于那国民党来说，这江南案件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现在那共产党却把它作为一个典范来重新来这个那恐吓我，所以我仍然是那个无惧于他的这个恐吓，让这本书那按期这个出版。然后后来我出版这个第二本这个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时候，那两年以前，然后我的香港的这个出版人姚文田先生被诱骗到这个深圳去，然后给他栽赃一个走私的罪名，判刑11年。然后这位老先生已经73岁，所以然后当我这第三本这个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这个中国梦这本书，跟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系列绑架案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然后再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我首先是一个那个基督徒的这个作家，所以我的这个创作重心慢慢的向那基督信仰来这转换来倾斜。所以最近几年以来，我那一直在做的是一个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有公共性的牧师的这个访谈录，所以我会写到很多基督徒的作家、这个科学家、画家、那音乐家，还有在这个牧师里面我也会写到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牧师。比如说在台湾有这个教会大学，我会写到教会大学里的校牧，然后校牧在这个学生的精神引导方面起什么样的作用。像台湾和香港也都有基督教的医院，基督教医院里面都有院牧，院牧对于这些病人的这个临终关怀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然后院牧在对于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些医生和护士，他们会甚至每一天都有可能就看到病人，他们这个用这个科学用这个医学医术去拯救他们的生命失败，然后病人去世，所以对他们也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也非常需要这个院牧，但是今天在中国都没有，所以我想把他们的故事那写出来，院牧、校牧等等，然后未来中国这个民主化以后，那教会也可以去办医院、办这个大学、中学、小学，也需要这个医院的院牧，也需要这个大学、中学、小学的这个校牧，所以这个系列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一本，已经到了那个第五本，这个人是被光照的这个微尘已经那出版，所以今年5月份也会在台湾出版第6卷，所以我每一本写8个人，然后每一个人我会花这个20000字到25000字，因为一般的报纸的这个访问、杂志的访问一般就2000字，那个3000字写他的这个信仰根本没有办法很细致的写，所以我想2万多字应该可以把一个人写得非常的细致，然后我也想他也会成为一个这个传福音的那非常好的这个材料，所以也有很多朋友把这些书买了以后送给这个那些慕道朋友看，像我和小韩那个共同的一个朋友，那个他们就是那他们原来认为那个基督徒都是一些乡村的，被称为在中国被称为是那个又老又病又多是这个女性，然后又多是那个没受过教育的，但他看到我写的很多是这些第一流的那知识分子，所以他看了以后非常受到的震撼，后来他也成为这个基督徒。然后我想这也是第一手的那材料，这如果上帝那继续带领我们来做这项那工作，那每年写一本，然后未来10年、未来20年，甚至30年，甚至到我 只要还活着都还能够写的话，一直写，写到100个人、200个人，我想就是这个时代的这教会史最第一手、最鲜活的这个资料。当后人在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那基督徒的那生命这历程的时候，这就是那非常好的那材料。好，再往下。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那意象。我最喜爱的和最敬佩的基督徒的那知识分子那作家有两位，一位是薛华，一位是 C.S. 路易斯。所以我也那个期盼自己能够像他们那样为真理而写作，为光做见证，为爱和公义而奋斗。再往下。那薛华大家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他的这本那经典著作这个前车可鉴。他是写到这个西方思想文化的这个兴衰。当然他除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之外，他后来他在那瑞士的一个雪山之上，他创建一个机构，专门去帮助那些人生那失败陷入困顿中的那些年轻一代，那些酗酒的、吸毒的、那些性混乱的，这些对未来生活完全没指望的这些青年人，他就把这些人请到他的这个机构去，像在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瑞士的这个雪山上，不仅疗养他们的这个身体，而且他亲自跟他们谈话，重新唤起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勇气和这个信念。然后对于那个薛华来说，他非常重要的，他在前车师那可见这本书中，他对那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危机，他做了长久的这个观察和那研究，他认识到人本文化的这个问题，他认为西方文明的这个衰落就是这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人这个背弃神。所以他也那呼吁说，基督徒必须根据这个圣经勇敢地提出绝对的这个道德标准，给世界以这个方向。再往下，这是那个 C.S. 路易斯的那著作。大家知道 C.S. 路易斯可能那最多的那身份，他是一个儿童文学的那作家，他写的《纳尼亚传奇》最近几年被那好莱坞那个改编成这个电影，所以那我想我们很多有孩子的这孩子都会那看过，然后我们的家长都会看过，像我们家这个光光，那前段时间那陈佐仁牧师把那个儿童版的这个《纳尼亚传奇》大概7本那寄给我们，所以他花一个星期的这时间全部看完。他除了是一个儿童文学那作家以外，他还是大家知道他是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25岁就成为那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牛津人。他是古典英语的那学者，文学评论家，然后他也是这个护教学家，在整个20世纪那个影响力最大的这个护教学家，所以他的这本《返璞归真》，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那看过。再往下，那 C.S. 路易斯的那神学思想里面有我那非常欣赏的他的这个比喻，他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敌占区。基督教讲述的是那位正义的君王如何降临世间，号召大家投身一场大规模的暗中破坏活动。所以他说，你去教堂实际上是暗中收听我们的朋友发来的秘密无线电报。他说，敌人急于阻止我们去教堂，原因就在于此，他利用我们的自负、懒惰、学问上的致命清高来阻止我们。我想有很多受过洗了仍然不愿意去到教会的那基督徒，他们大概都不脱离那个 C.S. 路易斯说的这些原因，自负、懒惰、学问上的这个致命清高。好，再往下。然后他说，上帝让我们今天生活在那个敌占区，接受操练和这个磨砺，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那儿女。所以他曾经讲到这样一个那细节，这样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最惨烈的那不列颠那空战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团去请他去那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在那场 最残酷的这个战争中，牛津大学很多学生被征召到这个前线去，他们成为这个飞行员，跟这个纳粹的那个战机在天空中那作战，所以每天都有很多人这个战死，每天都有战死的这个战报送到学校，所以他们的这个同学，那每天看到自己的这个同学，那朝夕相处的这个同学战死，他们心里就非常难过，他们或者因为那个身体原因没有通过这个服兵役的这个身体检查没有去，所以他们都很内疚，都很痛苦。就是在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我没有能为这个国家而战，我们还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念书，在这个时候念书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就问这个 C.S. 路易斯 ，C.S. 路易斯跟他们回答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属于那自己的属灵的那战争。”他说：“当人登上空，纳粹的飞机消失以后，另一场属灵的这个大战即将到来。马克思的声音，弗洛伊德的声音，各种世俗的思想和价值都将蜂拥而至。那个时候，谁可以升空去参与这场属灵的不列颠空战呢？”所以他说，这就是上帝让你们那活下来，这就是上帝让你们继续在这里学习思考，然后要去回应那个战后的整个世俗化的这个过程。所以那这段话也给我那非常大的这个激励，我想上帝让我那活下来，大概也是上帝在我的那生命中有这样美好的那计划，让我去那个参与到我自己的这一场属灵的这个不列颠那空战中。好，最后我想以那个去年我在台湾的一个小小的那经历来那结束我的那分享，然后我把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大家可以那自由的那提问和讨论。那去年我在台湾那个访问的时候，我看到台湾有一本那非常好的这个杂志，其实也是那教会的一个姊妹做那总编辑的一个杂志，台湾叫亲子天下，它是讨论这个小孩的教育的一个杂志，所以在台湾非常畅销的一本杂志。然后那一期正好有一篇访问的是那个香港的那个，我们知道最近几年的香港的那个那民主运动那个学生运动也是此起彼伏，然后香港涌现出一位非常年轻的学生运动这个领袖，那个中学生的时候他就那挺身而出，当时那个中国那前几年那共产党要在香港进行那个国民教育，所以要用这个那共产党的这些教育来对香港学生进行那洗脑，所以香港的这个中学生那挺身而出这个反抗，所以他们有几万的这个中学生在一夜之间那集合起来，去把这个香港的这个行政总部这个包围，然后迫使这个香港特首收回了这个国民教育的这个提案，其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叫这个黄之锋，当时他只有15岁，是一个那高中学生，所以那这篇访问就是这个访问写这个黄之锋的这个故事，一个台湾记者写他，这个台湾记者就那问他说，你只有15岁，你为什么有这样参与这个社会运动，那追求公益，那个反抗这个强权，那黄之锋他就那回答，他谈到有两点，他说第一点，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家庭，他爸爸是那教会的长老，然后他爸爸从小带他去那教会，他从这个那婴孩时候去教会，然后从参加这儿童组织学那青少年组织学，然后弹气，所以他成为这个弹气的青少年弹气的这个领袖，然后他经常就带着这个弹气的这些小弟兄姊妹去那社区做各种服务，去帮助那些老人，帮助残疾人等等，所以他说他的组织运作宣传这些能力都是在那个教会的弹气中训练出来的。第二点，他说他爸爸特别喜欢那读书，他们家里有几千本的这藏书，大家知道香港那个寸土寸金，香港的朋友，我到过香港，很多朋友家里都是那个大学的名教授，都只有很小的房间，所以他们家这个书占的这个空间比人的空间还要多，都是四壁全是书，所以他说他那一年15岁的时候，那一年的这暑假他看完了10多本的 人文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些学术的这个专注，他不是看的大部分中学生看的那些动漫，那些非常轻薄的那些作品，他是看的有经典意义上的这些人文的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些著作，所以他就拓宽了这个视野。然后他就特别那提到那有一本书，那本书正好是我写的，那本书是我今天也带来几本，题目是这个谁为神州李旧江，那副题是那中国的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他说他在那个暑假里面，他把这本书读了这个三遍，所以他说那本书给他在香港从事那学生运动非常多的那个思想资源。所以当我看到这篇访问，看到他谈的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这个安慰和鼓励。因为从世俗的这个眼光来看，我是一个被自己的祖国那个放逐的，然后到这个那千万里之外的这个美国东岸，我跟我的祖国隔着整个美国大陆和那太平洋，似乎是一个那个失败者。我现在我的大学同学，我的那个北大中文系的那同学，有很多已经升为这个高官了，已经在那个在东南海里面，在个中央办公厅里面那工作。当然也有因为这个贪腐已经被关进监狱的，像我大学的同宿舍的那同学，曾经是这个我们那成都郊区的一个县级市，这个彭州市这个市长，然后整个四川省最年轻的这个市长，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彭州要做了一个那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化的项目，那个非常污染的，然后很多成都市民这个抗议，然后但是当时他背后要做这个项目的是周永康的儿子，所以他们这个100多亿的项目，他们有1/3的钱，他们几个人把他周永康的儿子带头把他贪污掉，所以我不知道他贪污了多少钱，但2年以前他已经被那个双规，现在还没有审判。所以在我们那个县城里面，可能大家曾经认为他是一个那成功者，我是一个那失败者，但是我想就上帝的安排比我们所思所想都要奇妙。他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我自由的在美国思考和写作。所以那回到那黄之锋的那一段话，我想给我那非常大的这个安慰和那鼓励。就虽然我不能够回到我的那祖国，我在美国写作，但是我的作品在这个台湾出版，在台湾出版以后，在台湾大家知道是华人世界里面有最多的那民主和那个自由的地方，有全100%的那个新闻出版自由，所以在台湾出版以后运到香港，被一个香港的少年人这个看到，然后成为他启发他那参与社会运动，那追求公益的成为他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粮食。所以我想我和黄之锋我们现在还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 Facebook 上我们经常有讨论，但是我想我们那都是那个都是基督徒，都是在上帝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去追求爱和公义的那基督徒。所以我想那上帝让我的书那个传到他的这个手上，就让我那感到我虽然在遥远的美国写作，这样的写作和思考不是没有那意义的。所以那今年我也在我们教会上一门新的这个组织学课，大家知道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日，1517年这个马丁路德在德国，在那威登堡，在那个小小的一个那教堂的这个门口贴出95条嫩纲，就上帝呼召这一个人，这一个曾经在此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神学院的普通老师，挺身而出站出来反抗罗马教廷。而当时大家知道罗马教廷就是全世界，那上帝把他一个人呼召出来， 然后当在这个他跟德国皇帝在那个朝廷上，他跟在这个德国皇帝面前跟教廷的这个使者辩论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立场。所以我想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的纪念日，我们华人的这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在美国，当然我们的这个教会是那少数族裔的这个教会，在就在华人中，我们那基督徒的这个比例那仍然很低，大概5%到这个10%左右，北美的这华人基督徒的这个比例，当然固定的上教会的那比例会那更低。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这个思考，就上帝让我们在这北美，让我们成为那个北美的华裔的这基督徒，绝不单单是让我们有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个像这个沙龙一样的，有一个像这个家庭一样的彼此可以那取暖，而是上帝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甚至让我们把这个信仰把这个真理重新那传回那中国去。所以我们应该有在这样一个宗教改革500年的时间这节点上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今年我也在我们教会那开这样一门新的组织学课，我也在开始写一本中国版的这个前车可鉴，或者说这个福音版的那和商。如果大家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生活过，都知道当时最轰动的一本书和一个电视纪录片是和商。和商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要用西方的蓝色文明来取代中国的这个黄色文明，或者用这个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取代这个黄土的这个文明，黄河的这个文明。但是他还没有更深入细致的甄别那西方文明那背后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被那西方现在被西方很多地方抛弃的东西，被欧洲已经抛弃的东西，在美国甚至也开始摇摇欲坠的，这个最宝贵的是那个基督教的传统，是那个清教徒的那精神。所以我现在在准备做更细部的这个梳理，在写清教徒精神，这个加尔文神学，古典自由主义的那政治哲学和这个长老教会的那治理模式之间的这个关系。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那一本书。比如说我会那透视整个，其实整个美国的那个建国，先有教会再有美国，五月花就是一个教会，五月花号的这100多人都是一个教会的会友，所以他们还没有登陆的时候，还没有美国宪法的时候，先有五月花号公约，五月花号公约从圣经，从那上帝通过摩西给人类的那十诫中来，所以先有这个教会，一个一个的这个教会，然后在教会的基础上才有那一个一个的那殖民地，所以教会的治理模式成为美国政府的这个治理模式。所以我们当我们原来在中国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孟德斯鸠法国思想家说的这个三权分立完全不是这样，三权分立是这个加尔文神学的最精髓的那个加尔文神学，因为加尔文提出人的这个全然败坏，人的罪性，人不可能靠自我修炼成为圣人，这是那加尔文神学的一个最核心部分。正是因为人的全然败坏，所以这个权力要分割和制衡，所以就像英国的那政治思想家这个阿克顿那勋爵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在以这个加尔文的那神学来这个架构的长老教会的那个管理模式中，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现在那所在的丰收教会，还是那千向神教会，大的管理模式大概都是这样，这个牧师长执会和这个会友大会这个三权分立。所以这三权分立后来才成为美国政府这个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这个立法权力的这个分立。所以整个美国政府是那个那复制这教会的模式。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把这个历史的这个正本清源来这个写出来。所以也盼望大家都为我的这个事工来祷告，谢谢大家。 对，只能在台湾，现在连香港都不能出版了，最近两年香港整个情况变得很不好。嗯，
那你那些书的销量
就
是因为不能卖到大陆，所以说你
就
是在台湾，
对，从那个销量上来说当然是那个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就是所以我作为那作家，那稿费收入是非常少。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那个网络的这个时代，所以通过那个网络仍然非常广泛的这个传播。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我的那有一本书在那个德国之声那个广播电台，德国的一个那中文，他做这个中文广播的广播电台，他就把我这本书的内容全部这个广播，他每个星期这个广播一篇。花了半年时间把这本书全部广播完，广播完以后，他把它制作成这个声音文件，放在他的网站上，然后可以免费的这个下载。所以后来一年以后，这个德国之声的中文部主任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统计从那个中国的 IP 地址上这个下载的有300万份，所以即使这300万份就是一个人下载这个一个人听，那也有300万的那读者。更何况我相信他们下载来他们还会散发出去，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就是中共的这种新闻的这个言论的钳制是没有用的，在一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所以我虽然身在海外，书在海外这个出版，但是通过这个网络仍然可以那影响到那国内的千千万万的人。
不过，纸版的书往回带还是有困难的。现在中国出海关好像对这个纸版的印刷品查的其实是蛮紧的，就是纸质的书，可是因为我每年来回出境，真的是被他们查。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想用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那句名言，他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他没有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只是跟其他制度相比最不坏的。为什么那个最不坏？因为那回到我们的信仰，那个圣经的那根基，圣经的这个人认识，那亚当夏娃这个犯罪堕落以后，我们这个罪就在我们身上这个烙印，我们是罪人，这个罪也是我们那背离了上帝那个造人的那个那初衷，我们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那荣耀。所以由罪人来那个设计的这个制度当然也是有问题的，也是被罪所玷污的。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在这个地上有一套这个完美的制度，在地上有天国，这是我们第二个民主制度的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认识，就是丘吉尔这句话最不坏的制度。第二个层面，我也不认为那个不民主的制度或者那专制的制度比那个民主制度更有效率，这些说法表面上看它可能是这样，但是他那背后所带来的对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那个伤害那侵犯，比如说在美国你绝对不可能有在中国那样，你出去到了个超市买个菜回来，你的房子已经被拆掉了，然后你的农民你的这个土地已经被占领了。中国是没有，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人，你买房子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跟我们在美国完全不一样，你只有这个使用权。而这个我觉得是那个基督教文明跟其他文明之间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基督教文明我们知道从旧约开始就有土地神有，土地神赐，这个迦南地留着奶与蜜的地，上帝赐予的。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旧约，读那个列王记，那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故事，我们会非常清楚，这个在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中，这个土地是这神有的，国王是不能够那侵占的。所以这个邪恶的亚哈王要去看上了这个拿伯的葡萄园， 他绝对不能像那中国的皇帝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这个莫非王臣，然后就把你的土地全是他的，他一句话就占来满门抄斩，然后所以他要想很多办法，他要先说我用高价给你买，我用我的土地给你换，最后遭到拒绝，他才会想那些更加卑鄙的那些阴谋去占。所以这是那个那土地权，所以私有产权，那近代以来这个资本主义文明为什么在这个基督教国家那发展出来，比如说这是那非常大的一个那前提，私有产权的这个保障，直到今天在中国都还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虽然宪法里面写了。所以那种高效率，我觉得它所带来的那后遗症，表面上看的那个繁华，但是它今天中国这个 GDP 增长一个百分点，我相信未来用十倍的这个代价都不能够把它救回来，比如说那环境的那毁灭性的这个破坏，那比如说对那个人心的败坏，我们看今天中国这个人心的这个败坏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点，我们可以连这个婴儿的这个奶粉都能够这个造假，就自己的下一代自己都要去那个毒害，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有毒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链条之中，所以每一个行业都在那造假，所以我觉得那中国的那个经济的这个高速发展付出的这个沉重代价，未来可能那几代人都没法偿还。谢谢。这个问题我想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方面，我想那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在我们身上都有那不一样的恩赐，然后不一样的那个意向，或者用台湾的词这个愿景，所以我非常清晰的那感受到上帝给我的恩赐就成为一个，当然我不能说像成为一个旧约中的那先知那样，因为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先知的这个职分这个使命还没有那过去，所以我们可以仿那个效仿那先知去那个斥责这个君王，当然这是这种特殊的这个恩赐，上帝给一部分的基督徒，那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去那个做那个慈善的事业，有人去做这个教育的事业，所以我想对于我来说，我认清上帝对我的这个恩赐，我很努力的去做去那完成，另外我也要保持很谦卑的那心态，我不能够强迫把我的这个恩赐让别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姊妹也来跟我一样来承担，而也不能因为我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我就要比别人骄傲和傲慢。我们要不同的恩赐人互为这个那肢体，所以我也有在那个教会生活中，我也去那个学习那个其他不同恩赐的那些弟兄姊妹，像我们教会有一位那个70多岁的一位阿姨，这个她 本来有非常不幸的那生活，他的那先生他们刚刚到美国，他先生是访问学者就出车祸那去世，然后他的儿子大学没念完突然非常严重的那个抑郁症，直到现在生活都不能自理，但他却是我们教会最喜乐的一位姊妹。然后他在一个美国餐厅里面做这个西点师，所以他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做完工作以后他就赶到这个教会来，那周间也会到这个教会来，那个十年如一日的在教会里面这打扫卫生，然后在教会里面那周日我们原来是那订饭，他就觉得那外面的那餐馆的这个米饭没有自己做的好吃，他就来这个提前两个小时到这个教会来这个蒸饭。所以我在这样的姊妹身上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学习，所以我也不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写过那任何一篇文章，他也没有看过我的书，但是我觉得仍然我在他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学习，这是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不太同意那种政教分离的这种神学，我用另一个词是政教分立，这个站立的立，而不是分离，因为政教不可能那完全的这个分离，只是那分立，所以那个美国宪法有很清楚的这规定，就是说国家不得设立某一种宗教为那国教，然后那个教会也不能成为一个那个政治团体，教会一旦成为那政治团体，反而会使自己的力量得到那个受到伤害和削弱。我们在欧洲可以看到，欧洲像德国就是非常典型的，德国的那政党都是打着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名字基民盟，现在的那执政党这个梅克尔的这个党，但是我们看到德国这教会的衰败，然后德国的路德宗差不多是那国教的地位。我问一些德国朋友，他们每年纳税的时候，那报税的时候会填一个，有个栏，你的那宗教信仰是什么？你是基督教，你要交这个宗教税。然后这个整个教堂的这些修缮由国家的拨款，然后很多牧师等于是那个政府的公务员一样，来由那国家来发薪水，但是这样反而使得这教会信仰那失落。所以政教是那分立，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和教会不去参与那政治生活，因为圣经中说得很清楚，上帝让我们治理全地，当然包括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这个传媒每一个领域。所以我想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教会在社会上失去光和盐的作用，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我们退出了这个教育系统和退出了媒体，所以现在教育和媒体完全被这个自由派来这个控制，这是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这个教会非常大的这个失败。所以我们要去那参与，比如说对很多的这些法案，这些社会的这些对政府的决策跟我们的信仰非常密切相关，这同性婚姻的问题，堕胎的问题，那直接就动摇到我们社会的那根基。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教会只谈这属灵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特别是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是那清教徒的这个神学和精神传统，所以在那个清教徒看来，这是整个世界是一个天赋世界，是一个圆融的、融会贯通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政治领域单单的那割裂出来，让这些坏人去管这个政治。我们那基督徒只关心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那西方教会，可能在那神学上，我们要重新回到那清教徒的传统中去。谢谢。 我说非常对我来说有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对这个罪的概念，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罪性。所以那我记得刚才也讲到，就是我那个少年成名25岁，那出版第一本书，然后可以说一夜之间那名满天下，然后我也为这个公益的事情来这个发声。所以我记得他信主的时候，他刚才也谈到他不断的在我的耳朵边说，那我是一个罪人，然后用那个保罗的那句话，罪人中的这个罪魁。所以我记得那一年他信主第一年那春节，我说我在我们那家门口贴一个对联，上联是他这个女字旁的他是罪人中的这个罪魁，然后下联这个男生的他，这个他是好人中的义人。这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心态。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突破，就是我认识到我不是义人，我是罪人。就是人的义是就是完全那靠不住的，就像那个中国古典小说那《水浒传》，替天行道，我们人有没有可能那替天行道？我们看到那些梁山好汉，他自己以为自己在这个替天的行道。我们看这个武松，他认为他的哥哥被那个潘金莲这个害死，他就要把潘金莲西门庆杀了，他是替天行道。但他去杀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时候，把他们这个西门庆一家老小全都杀死，把这些仆人，把这些那个几百口人全部杀死。那他对于那些被害者的那家人来说，他是不是在行义？所以我们人完全没有办法那个行公义。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个巨大的这个转机，就是我那认识到我是一个那罪人，然后是靠我自己的努力那不可能，就是用那个儒家的传统，就是五日三省这五身，那不可能的，然后只有靠这个上帝，然后上帝的恩典是那白白的这个恩典。所以这是我那个信主一个巨大的这个转折，然后从骄傲到这个谦卑。对，所以我常常那个自我的那比喻是，那个阿周生童话那皇帝的新装中说出那个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那真相的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我们要那个说出那真相来，特别是在那中国这样一个那个2000年这个专制主义的这个传统，然后再加上近代以来这个共产主义这个集权主义又那进入，所以这个真相完全被这个扭曲，所以我们要把第一步要把这个真相那说出来。谢谢。
好。
好。
良心就是神所光照你的良心的一
然反应。对，你利益就是为了自己私利，为了他一席之地来善斗。我在我这样看听起来，你还没有做这一步了。做这一步应该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涉及政治，因为你是一个自己的阳性一个自然反应。那你不能说有什么暴政，他做事情暴政，你没有反应，那没有反应的话，你就没有被神光照。那既然你有反应，你目前又碰到个暴政，说你一直在有反应，所以你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所作所为我是觉得说非常自然，我是100%的赞同你。
我声明一下，我刚才的那个问题不是代表我，我说因为
社会
的
教会里头
很多人
是有关系。对，你在澄清说我们传道人，就等于说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传道人是不是要正式比较反应，
他代表的普遍
人家游行，你不要去游行，
那
他是一个自然反应。那余生在我看看法，当然我是水不深，但依照以上所讲的，你所作所为没有一个私心说我要煽动什么东西，对一个哪一个群体领袖或占什么利益占什么地方是没有，你完全是一个自然反应，而且你有勇气去反应。有些人像我可能就不敢了，因为我也有些不满的，我不敢了。你说你还比我们高一高一
些，高一点，高一点。
对不起啊，我是不信基督教的哈，而且我还蛮反对基督教的，这个所以我不适合在这里发言。
没问题，没关系。
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件事情跟这个稍微有一点相关的，我倒要稍微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在这个64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在Ohio教书 ，Case Western Reserve 教书。那我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到那个他们学生的广播电台去为那个学生发声啊。那我当然也很佩服，比如像王丹啊，这个乌尔开西这他们这些人哈。那后来呢，王丹跟那个乌尔开西好像都现在都常常在台湾嘛哈，有时候会跟他们见面。可是呢，他们对他们现在常常在台湾嘛。
乌尔开西叫到台湾。
对，不是叫到台湾。
到他们。
可是呢，他们现在这个他们的立场，政治立场变成有点像支持台独。这个，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困惑，然后我非常的甚至有点难过啊。就是说我当初是100%支持他们的，到现在我对他们的台独立场，我站在另外一边。那比如说我在这个网上也常常听到余先生你在这个台湾的演讲啊，有的发言，好像也倾向于支持台独的立场。那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太能接受了，不太能接受了哈。那比如说你刚才也提到这太阳花的运动，对不对？你曾经到太阳花的那个时候，你也去参观过，是不是？整个度过那个阶段嘛哈。我那一年回台湾的时候比较晚的，那大概最后一几天我才到，那我就跑到立法院的门口去照相，照他们在这个这个海报上写什么东西哈。比如说他们写这个外省猪滚蛋。啊，比如说这个非常这种族群性的这种煽动的这种很不礼貌的这种讲话啊。那我太阳花这个运动，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道理呢？我们现在回头看来的话，这个根本是一群非常被误导的学生去冲击，做这种非常不法的事情，到这立法院里强占好几天，对不对？将近差不多一个月，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且他们反对的那个贸易的协定，事实上是对于两岸跟大陆跟台湾都是有好处的。他们是为了因为要支持台独，然后才做出这样的运动来。说老实话，在台湾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可是呢，我发觉就是说，像王丹、像乌尔开西，他们在很多场合都支持太阳花运动，而且支持台独。像你的话，当然
是，
你也支持是吧？那
我们非常认对，
你们非常认真。那我就觉得这个我就完全不能赞同。所以呢，这个我现在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啊，有一点。就是当初的时候，我们100%的支持64的这个学生的运动，到我们现在发现结果变成像这个样子。您可不可以稍微的评估一下？
我就先谈我自己吧，我下面我会写一本书谈我的那个思想这个历程。我是所谓的那独派，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台湾独立，我也
我也认同那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甚至我是那四川人，我也觉得我们那四川可以那独立，因为我看我们那四川的那历史，你刚才也说你好像也在四川出生。我粗略的那研究一下，我们这个四川历史在过去的2000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一半以上的时间，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这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这个状态。然后在这些独立和半独立的状态中，我们那四川人民的这个生活是最好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中国的灾难是那个用谭嗣同的说法，2000年皆秦制，就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的这个制度。如果中国像欧洲那样是很多个那国家之间那个彼此的竞争，那中国现在的发展那个也许有可能比那现在好。所以我对那个未来中国的这个国家建构，我持一个非常开放的那心态。究竟它是未来中国是一个像欧盟这样一个那松散的这个国家联盟，像这个英联邦这样更松散的国家联盟，还是像这个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制的这个体制，我都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都可以那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是
这个谈不完，
对，
谈不完了。你要谈这个东西，最后没有说我一个谈不出去，这个 country is deeply divided，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你刚刚求证，这位教授，你刚刚提出问题求证就属于政治了，就是你刚刚所讲的什么就是赢的话，就有点偏狭了。他讲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比较属于零，上帝的光照，就是这个话题。你如果谈到说台湾要被统一好，还是独立好，那个东西永远没有结论，一定有一些人赞成这样，有人赞成，就算这个 country 是 deeply divided， 这一定没有 conclusion 的。是我们反过去，我们谈到今天12点了，还是没有感觉。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问题可以在这里结束。另外一种场合，今天讲的话还是
下面有时间，我们再来慢慢聊。
你这个纯粹是政治，我可以设一个在一个平台谈政治。你这个纯粹是在政治理念的，所以我再说应该可以。
他本来打算明天就来谈。